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天是5月27日，我是魏玲，仲有我的拍档子珊。子珊你好，
魏玲你好，大家好啊。
子珊啊，最近外资撤离中国的新闻咧，成日就见到啦，已经不是零星咁走人，而是大规模咁结构性咁撤走。呢件事咧，对中国经济嚟讲，究竟有咩影响呢？加上美国对华关税或者将会长期维持在高位。而且咧，中国首次出现老人多过细路哥，我哋今日咧就嚟探讨下呢啲嘅话题啦。
好啊。据大纪元报道话咧，近年嚟外资离开中国，已经由以前嘅零零星星变成一种系统性嘅趋势啊。工厂搬走啦，金融资本有流出，私募基金退出，数据中心就卖晒，债券又持续减持，这个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行业问题了，而是全面转变。最重要不是人工贵，而是政策风险、制度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和市场预期越来越差。
没错，子珊，而且走得很急。之前是改革开放之前，外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引擎来的嘛，他们来起厂、买设备、整这个供应链，带了这些订单来，这样就有就业、管理经验和技术。中国能够成为这个世界工厂，外资真的投入了天文数字的资金。不过现在呢，这个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下跌，制造业就跌了 6.2%， 服务业更加劲，跌了 11.7%， 连金融、科技、物流这些高附加值的行业，外资都开始没兴趣了。
是啊，魏玲，现在中国经济本身啊，已经有房地产低迷、地方债危机、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内需疲弱，外资又走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动力就更加减弱了。
对于就业的影响呢，还很大。外资企业一向咧就系高质量就业嘅重要来源啊嘛，外贸工厂啦、科技公司、汽车制造、这个半导体、咨询金融、电子商务物流呢啲嘅地方嘅人工咧就比较高嘅，管理规定、技术含量亦都高。一旦咧外资撤走咗，工厂关门、投资减少咗，供应链就会外移。沿海地区好似广东啦、江苏、浙江、上海就会首当其冲啦。
冇错啊！第二就是就业压力将进一步恶化，青年人已经失业得好劲啦，而家仲雪上加霜，外资走会减少白领岗位，这个唔单止系经济问题，仲会慢慢变成社会问题添。年轻人冇工做，社会点会稳定啊？
就第三咧，就系中国系世界工厂嘅地位咧进一步削弱。以前咧，外资嚟中国最吸引咧系有全世界最完整嘅产业链啊嘛。但系而家好多国际企业推行就中国加一呢个策略，咁佢就去风险化，供应链咧转去越南、印度、墨西哥同埋东南亚。
最重要系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关系差，西方企业惊制裁、关税、技术管制同埋台海冲突啦。企业最怕前景未明，而中国现在不明朗因素多到爆啊！另外，政策环境收紧，反间谍法啊、数据安全审查、跨境数据限制，这些令很多外企觉得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外资大举抛售数据中心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去到第四个影响就是人民币和金融市场的承压了。外资已经连续12个月减持中国债券，就持债规模创5年的新低。外资走的时候就要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来离场嘛，人民币需求就跌，外汇流出就多，汇率自然是受压的了，贬了值，资本外流就更加快，有钱人转移资产意欲就强，市场信心就崩溃，应用咧好容易咧成为呢个恶性循环嘅。其次咧，就中国仲想推动佢嘅人民币国际化嘛。咁上海咧就做国际金融中心，但系咧金融市场最重要嘅就系信心。咁外资减持债券， 等于咧就系国际资本减低咗对中国嘅风险承担啦。金融开放其实系倒退紧嘅。
系啊，仲有第五，这个技术升级会更加困难。外资唔止大钱，更加重要系大技术管理啦、国际标准同全球市场网络。以前中国制造业升级，好多都系靠合资企业同外企供应链，例如汽车啦、半导体、精密制造、化工啊、医疗设备。但而家西方对华技术限制越嚟越严，晶片管制、AI 限制、高端设备禁运，同时外资又撤离，中国未来产业升级就难上加难啦。
咁去到第六咧，就系真正流失嘅信心啦。咁资本咧就好敏感嘅，佢哋咧唔睇宣传口号，睇嘅咧就系制度有冇预期性、财产权嘅安全、政策嘅连续性、地缘风险嘅可控制。而家咧外资撤走，反映咧国际资本对中国未来嘅预期已经深刻改变啦。以前咧就信中国会越嚟越开放。而家就觉得中国走向封闭、安全化同政治化，冇晒信心，增长嘅模式自然系会失去咗基础啦。咁对于长期依赖外资出口同全球化嘅中国经济嚟讲咧，影响可能先至系啱啱开始咋。
系啊，呢啲仲未完啊！最近仲有更劲嘅消息，江西银行又爆出挤提事件啊！整个金融市场越来越有种要崩溃的 feel 啊。据说呢，江西银行门口排晒长龙，全户连夜疯狂提款，地方债和烂尾楼早就已经掏空了基层了，银行坏账成大堆，感觉就好像庞氏骗局就来撑不住了。从村镇银行到商业银行，中式信用已经破产，全户的养老金同嘅抵制喺体制眼中可能只系随时清零嘅数字。如果你想投诉，维权换嚟唔系现金，而系维稳嘅铁拳啊！保命钱变提款机，最基本嘅财产安全都只系一场幻觉。而家爆到周围都着火，危机仲一路扩散。你话中南海，唉，疯狂咁印银纸，仲可以帮呢个无底深潭吊命几耐呢？
外资走咗，就业又差，金融又出事，咁层层加埋一齐咧，真系压力巨大啊！以前靠全球化同埋外资高速咁发展，即使而家资本走嘅系走钱，但系信心走先至系最致命噶。企业同埋投资者最怕就系唔稳定噶啦。而家政策风险、地缘风险、内部债务问题，加埋一齐，确实系好大嘅考验嚟噶。
总之呢排中国经济面对嘅挑战，每个人都能亲身感受到。外资持续撤离加金融挤提，影响会一步一步浮现，估计短期内会继续有压力，长远就要睇有冇真正开放同改革啦。否则日子会越嚟越难挨啊！
我们讲回美国贸易代表最近又出招了，他说中国的关税可能会长期维持在高位，还说很好添。根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5月26号的论坛上讲得很清楚，华府已经认清了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权下面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不会有什么根本改变的，所以美国要转做管理式的贸易。
管理式贸易就是不再幻想透过贸易和经济融合就能够慢慢改变中共体制。以前美国有这个期望，现在已经放弃了。格里尔说得很白，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中国体制不会有大规模改革，但可以用某程度的管理式贸易，等于说呢，你改不到，我就自己定規嚟玩啦。
系啊，冇错啦。佢仲强调咧，美国对中国商品嘅关税啦，好大机会咧会长期高过其他国家。 当有人问他除了买飞机和农产品之外，美中峰会还有什么成果啊？他笑着回答，就说我们能够继续维持对中国的关税，这个是不是很好呢？ Pretty awesome， 他说。
听落，川普政府真是企硬啊！川集会之后，为了落实中美双方的共识，美国即将启动和中国建立贸易委员会的程序。格里尔说他亲自审阅文件，改了内容，很快会发联邦公布，公开征询公众的意见。
主要就是决定哪些是非战略性和非敏感性的商品可以互惠减税的。初步计划是大约300亿美元的商业商品，双方可以减低或者取消关税的。另外呢，北京之前承诺买200架的波音飞机和价值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这单农产品订单如果兑现的话，会接近历史的高位。但是要做到呢，北京可能要取消之前贸易战加的关税了。
嗯，是啊，等于美国继续收这个高关税，中国呢就买多些美国货，这种管理式贸易都挺现实的。格里尔还反驳有人说川普在峰会让步太大，他说美方继续死守关税政策，继续搞高管理式贸易，同时还有稀土供应，已经算是稳定战略了。
不过呢，关税这么高，美国最高法院会不会否决部分的关税呢？虽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对关税被高院否决了，但是格里尔态度仍然很强硬的。现在呢，就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第122条实施 10% 的全球性关税，7月就会到期了。他暗示呢，如果其他的贸易调查继续进行，行政部门呢必要时候可以再启动这些条款的。
是啊，至于怎样重启，格里尔笑着说，法律说关税会到期，但没说几时可以重启，我想国会不会规定总统任期内只能够用一次啩。根据第122条，关税上限是 15%， 限期150日，但国会批准后可以延长，他们明显有信心可以继续用这个工具。
总结来讲，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就很清晰了，不抱任何幻想，改用实际的管理。关税呢会长期在高位，主要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呢有限度做些生意，例如是买飞机啦、农产品和这些非敏感商品的减税。就是说未来中美贸易会变得更加有控制，更加现实，没有之前那么浪漫了。
格里尔这些言论等于公开承认过去接触政策的假设已经失败了。美国选择用关税和管理式贸易来应对一个他们认为不会根本改变的中共，对中共来说压力又大了一截了。外资撤离未完，关税又长期高位，经济真是前路多多多滞啊。
是啊，美国现在就是一边收钱一边防范，中国就是一边买货一边面对高关税。那这种的新常态估计还会维持好一段时间的。那这些局面至少会维持在川普这个任期内，关税高位应该是大方向来的，除非双方有很大的更加大的妥协，否则这一场管理式的拉锯战就会继续了。子珊啊，大家都知道啦，中国老年化好严重。不过最近呢，中国第一次出现咗老人比细路哥仲多嘅情况。咁根据官方最新嘅抽样调查，去到2025年嘅11月，中国65岁以上嘅老人呢比例已经达到15.87%。咁第一次超过0岁到14岁细路哥嘅15.25%啦。咁即系话，中国正式进入这个人口老化阶段，未富先老成为最大的隐忧。人口学家说呢，这些是历史性的转折点来的。以前呢，中国靠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做世界工厂， 系而家人口结构转咗啦，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咧，净系只系剩翻61.89%啫，比10年前跌咗好多噶。
冇错啊，家庭养老压力爆灯。独立人口学家何家福话：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崩溃，屋企入面老人多，细路少，家庭规模又由3.1人缩到2.52人，好多变成单人或双人家庭，唔结婚唔生仔，晚年趋势加剧，养老就越嚟越难。晚婚趋势加剧啊，就等于以前几个仔女养一个老人，而家变成一两个仔女要养4个老人啦，即系变成4:2:1嘅结构。而中年人就要一边养仔女，一边照顾父母，压力非常大。尤其农村老人每月退休金得个100几蚊，生活真系艰难啦。
外国好多分析都话，中国人口红利正式咁玩完。以前咧靠平价嘅年轻劳工嚟推动出口同制造业高速增长啊！而家劳动力减少咗，社会福利开支又增加咗，年轻人负担加重咗。经济增长动力会明显咁减弱噶啦。
日本南韩系先富后老，国民收入高，福利成熟先老化。不过中国而家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高，房地产低迷，地方债又重，仲未够富裕就已经深度老化啦，完全冇得比啊！北京而家寄望银发经济救市。话65岁以上老人系新消费引擎，官方蓝皮书估计银发经济一年可以做到7万亿人民币啊，占 GDP 6%，听落都好吸引、哦。理论上养老、医疗、旅游、健康产品应该有得做，但现实就好难啦。
系啊，志生，市政评论员王克指出咧，有两个最大嘅问题，第一，中国系未富先老。大部分的老人的消费能力弱，第二就是退休金差距很大，有1.8亿的城乡居民每个月退休金只有200几元，1.2亿的城镇的职工就有3000几元，机关事业单位就有6000几元，真正有消费力的老人可能只有3-4千万人，怎样撑得起这个7万亿的银发经济呢？等于是官方想着靠老人来拉动这些经济，但是老人自己都没有钱嘛。
是啊，而更深层影响还可能波及国力。西方学者担心年轻人口减少，制造业成本上升，创新能力又受影响，养老和医疗开支会拖垮财政，甚至军事动员能力都可能受限。即是说人口老化已经变成中国长期上升动能的致命弱点了。有没有预期性？由世界工厂变成银发社会，这个转型很大。人口问题已经不单只是数字，而是直接影响经济、财政和国家竞争力。
以前呢就计划生育嗰阵呢，政府仲话只系生一个好啦，政府帮养老。而家呢政策反面呢，反转个方式呢比翻书仲要快呀。以前呢为咗推动独生子女政策，政府呢就大包大揽啦。而家呢就形势变咗啦，就转咗口风，就话要家庭呀、社区呀、市场你共同嚟分担，咁责任其实就转嫁咗俾家庭同个人啦。话养老唔可以就系靠政府噶嘛？
养儿防老模式都开始失灵啦，好多年轻人自己都未搞得掂自己，就要面对父母养老问题。城乡同体制内外待遇又嘅遇到差距，又令问题更加唔公平。总结嚟讲啦，老人多过细路，劳动力萎缩，养老压力就爆煲，未富先老。银发经济就难救市，这个问题加在一起就会慢慢由人口问题演变成经济问题了，甚至国力问题。出路是哪里？欢迎观众、听众朋友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
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嘅话咧，请帮忙点赞同转发。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节目，记得帮忙订阅，俾个 like 我哋。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睇时事热评节目，我哋下次再见，拜拜。